的献诗，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再一次，我们全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因为神他在自己的教会里面，一个人你可能会很成功，你很有钱，你也很有地位，但是你可能会活得很难过，活得很无奈，甚至活得很痛苦。所罗门王就是一个例子，他曾经辉煌腾达有40年，世界强国的王，但总是他知道他是神祝福他，当他到晚年他违背神的话，他放肆，神就责备他，从此那个喜乐就离开他，以至于所罗门王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写的传道书12章第8节跟第13节那边说，他说啊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虽然他有3000海卫，他有一大片的江山，但他说凡事都是虚空，他知道这些都马上会离开他的手。他怎么写？他说为敬畏上帝谨守他诫命的人，他说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感谢神，人生的目标在哪里？他说敬畏上帝谨守神的道，这是人活在世上的一个本分。这本圣经是上帝的道，当你愿意去遵守他的道的时候呢，这本圣经的祝福会成为你的祝福，它会成为你生命的复兴。但总是当一个人他不接受还是抵挡违背这个圣经的道的时候，这本圣经会成为这个人这个百姓这个国的一个审判。果然不久，当所罗门王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罗波安开始接他王国的时候，马上王国分裂，12个支派变成两边，10个种族到变成北国，2个在南国，10个都给别人夺去了。那时候北国一个王叫做亚哈，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圣经，我很希望每个人都一本圣经来看列王记上第18章亚哈王。这个亚哈王是一个软弱的国王，圣经描写说他是行各种的恶的一个国王，偏偏他又娶了一个太太叫做耶洗别啊，是一个拜巴利的，巴利就是那个时代啊，古时候一个最迷信的一个偶像啊，他们把太阳当作天上的王，认为太阳是真正的王，掌管一切宇宙的五谷丰收了跟畜生。他们在敬拜的仪式就吃喝啦、玩乐啦、喝酒啦，然后就放肆啦。在罗马书1章20节说，一个人如果拜错神了、啊、哈。最后他心灵的眼睛会瞎掉。人有2种眼睛，一种是你看得到物质界，你看得到我看到你的眼睛，另外一种是心灵的眼睛，是在看神，看透世界的真相，那个是心灵的眼睛。结果这个王后耶洗伯啊，他就自己养了一批他自己的假先知，然后他开始杀上帝的那些仆人，把上帝的坛把它毁掉了。神知道吗？神知道，人在做事天在看，以至于神的震怒就临到这个百姓了。他就透过先知以利亚告诉，将神的话就转达给这个亚哈王。实际上在第17章的第1节你看的话，就他就这么写，也许那个以利亚怎么讲，他说我这几年若不祷告的话，天不会降雨，甚至连露水都不会滴下来。哇，这种祷告多有力量多把握，因为这个以利亚他知道神对他说话。结果以色列北国就有3年半大饥荒，很多人都饿死，连牲畜都饿死。这亚哈王他有能力建立军事的强国，但是他没有力量阻止天的干旱。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，这是你看看周围的东南亚的国家，你看看台湾也是被偶像捆绑很严重的地方，老百姓越拜呀、啊、越没有方向，越拜越迷失啊，越拜心中越没有平安。哥林多后书10章14节说，此等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，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。我去台湾宣教人就深深感触啊，大人好难传哦，啊那个年轻人好好传啊，因为说很多人他的眼睛是被瞎掉了，他不愿意让福音的光照他的心，他把他的心门把它关起来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
以利亚他怎么样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他敢挺身而出啊，带领全国走向复兴。我求神你把这个感动今天刺在你的心中。以利亚他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他的名字就是说以利亚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力量。他这个人特征就是勇气，他敢做人所不敢做的。三年半一到啊，实际上他在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说神话就临到他了。结果他就是有一天他神告诉他说你去见亚哈王，我开始要把雨降在这个地上。神还是有怜悯的。当这个以利亚去见亚哈王的时候，因为亚哈王这三年来都在追杀他，知道是他传的话，结果天降灾啊。结果以利亚就去找这个王的一个家宰，一个仆人，那个仆人是一个很爱神的。当耶洗别在杀那些神的先知的时候，他偷偷把100个藏起来，藏在洞里面拿食物给他喝。哇、哦、这个是违背皇后啊，这个抓到会杀了。结果当以利亚叫他去见，告诉王说我想见王的时候，他吓死了。他说我去啊，我一定被他砍头啊。以利亚怎么跟他讲？他说你去给王讲，他说今天我会让王见到我的面。你今天你敢说我会 你敢让布西见你的面，你敢讲吗？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讲啊，对不对？但以利亚他，你去看十八章第十五节啊，我指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，我今日必使亚哈德见我，让神让他的国王来见我。结果当在十六节开始，他真的去见到这个亚哈王。亚哈王一见到他的时候就大发脾气啊，他说使我国家三年来碰这么大的灾祸的就那个人就是你嘛，如果是你的话你马上两腿发软。但我们看以利亚他怎么讲。以利亚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，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跟你的父家，因为你们都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。哇，好大的勇敢啊！为什么他敢？因为他听到神的话，神告诉他说你去。第二个，他受神的差遣。今天这个环境充满黑暗，充满苦难，充满畏使你畏惧的地方，但是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就充满勇敢。感谢主，因为圣经说在你里面的那个神比外面的世界更大，他给你力量让你胜过人生的一切的困难。然后这个以利亚就告诉王说，把你的王后那450个哈巴利先知，还有你的王后又偷偷又养了400个啊亚瑟拉神的先知，把这800多个全部叫到山上来，也把你全国百姓带到山上来，让我来试，让你来看谁是真神。哇，这个好大的勇敢啊哈！结果以利亚他就一个人单挑850个假先知啊，啊！后来当百姓上来的时候，以利亚就对着这些百姓说话，就责备他们。他说：“你们啊，心怀恶意，又想拜上帝，又想拜世界的偶像，得到世界的利益，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如果耶和华是真神，你就全心敬拜他；你如果觉得巴力是真神，你就跟随他好了。”百姓啊，没有一个人敢讲话。这个世界就是是非不分啊！但这个世界需要光。求神把那个胆怯的心从我们心中拿走，让你成为一个神的一个出口。结果这个以利亚就叫这个850个假先知说：“这样了，有2只牛哈、哦，你们先选一只，然后把它切成筷子放在这个柴上面，然后我选另外一只，你去呼叫你的神，看哪个神从天把火降下来烧尽这些祭物啊，那个神是真神。”哇，这850个这个假先知听说好啊。哦，拍手叫绝！我想他们可能以前也信了一些奇妙的事情呢、啊。结果他们圣经怎么讲？他们就从早到晚850个在那跳啊，在叫啊喊啊，巴利亚巴利亚巴利亚，从早上喊到下午，没有动静啊。这以利亚怎么跟他讲说？你继续喊啊，在叫啊，在跳啊！你那个巴利大概是不是在睡觉啊？还是他在哪里着陆啊？还是在 shopping 啊？在吃饭？你叫他把他叫起来啊！结果那850个先知啊，在那跳跳，继续跳。圣经怎么写？你去看第十八节，28节，他们拿刀啊刺自己，流血。哇，你看到这句话在台湾有没有发生过？有啊，很多鸡童啊，啊，我以前小时候我就常常看到那些庙会啊，哇，那个八家将那鸡童啊，哇，就是我到现在才知道说那是被鬼附身啊，拿那个刀刺自己啊，刺自己也不会停啊，跟这个圣经所写的一样。 一个人哈，如果你一生只有追逐财富、成功跟名利了，你把他那个当做你一生最重要，甚至变成你的神，除他以外别无所求。有一天呢，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啊，你去呼求那一些东西啊，得不到回应。感谢神，我们看到接下来以利亚，他弄着八百多个假先知，他很笃定，他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一个信主的人，他的心很笃定，外面虽然很多风风浪浪，但他的心一直安静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他知道他里面住的是谁，他知道他要怎么跟随他里面那个主。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啊！弟兄姊妹，你体会得出来吗？我相信耶稣很爱你，只要你竭力来到他面前，神会把这个爱让你去经历。这个以利亚，他就叫着他的那些以色列百姓拿了12块石头。我们从这里来看，他怎么样代表一个教会从冷淡到复兴呢？他把12个石头拿来堆一个坛。我刚才讲过，他本来12个石块分裂了，但他拿12个来合一，在主里面。只有合一才会带来复兴呢。只有人跟人之间合一啊，圣灵的火才会降下来。魔鬼撒旦所用的方式就是破坏、分裂，使人跟人之间产生问题，使你没办法祷告，当然你看不到神圣灵的火会降下来。然后呢，他就叫人把那个坛旁边挖很深的水沟，挖一圈，然后呢，把肉切成很碎，就放在木材上面了。接下来他做一件事情，是刚刚那个假先知没有做的，他把水啊一次4桶倒水沟里面，倒3次12桶。原来啊，在科学上，水跟火是合不来的，对不对？水跟火一水下去，就没有了嘛，哈。但是以利亚他有信心，他敢水中求火，因为他相信他的上帝是不受时空限制的，他的上帝只要他说可以就可以，他是死复活的，是无变有的神，他蛮有信心的。接下来他开始祷告，接下来是在36节跟第37节，让我们一个学习，就是说，你愿意你的祷告有神迹发生吗？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法则在这里啊，哈，在18章的36节，他的祷告一开始他是以上帝为中心。你看他36节那些，他说，耶和华不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啊，亚伯拉罕就是人类信心的祖先的第一个嘛，就是人的始祖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。他在这肯定他自己的身份。今天很多人祷告没有信心，你根本没有对上帝没有信心啊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啊？有哪一个孩子到妈妈面前去给妈妈要东西吃，还要不相信妈妈会给他？不会的，你肚子饿给妈妈讲，他一定煮饭给你吃啊。我们的父亲很多人没有信心，让人知道说我是你的仆人，并且是奉你的命行这些事情。好，这第一个，呼求神的圣名；第二个，肯定你的身份；再来呢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发财吗？不是的，你看37节他怎么写？他再来就说：耶和华求你应许我，使这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头。今天说，你如果按着神的旨意来求，神就一定会听你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们是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人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求。但我们这边一个很好的学习，就让我们每一个人，还是我们团契，我们常常来这样祷告。主啊，让我这个教会，让我这个团契，我们向你祷告，让很多人能够认识你，很多人心能够归到你面前。哎，我相信你这样祷告，神会不会垂听啊？神喜欢你这样祷告，好，不是一直盯着自己小小的细节，一直困难，一直看那个困难，你困难越看越大，要你看神，神就与你同在。由他这样以信心祷告，就产生什么功效？第一个38节，他怎么写？他说：哇，那个火就从天上就降下来啊！上帝的火从天降下来，降下来把石头烧掉了，把土也烧掉了，把水都烧光了。按圣经说，就是上帝接受悦纳人所献的一个敬拜。所以，一个真实的敬拜不是一个理论哈，我们不是多来做一次礼拜啊。今天因为是谁打电话叫你来，所以你又来一次，还是我来只是看看某一个人？不是，真实的敬拜会带来有圣灵的印证跟果效。真的啊，感谢主哈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哈。然后他第二个产生的功效就是第39节，众百姓都悔改。他说，所有百姓看见了这个景象，都趴在地上啊，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啊！你这个宇宙只有一个真神， 没有两个真神啊，只有一个地心引力啊，这个宇宙没有两个地心引力啊。感谢神，祷告是能够改变灵界，是一个大战，但祷告是可以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回头。让我们要轻看祷告的一个功效，甚至最后连这个王啊，连亚哈王最后都听他的。最后这个以利亚给亚哈王说，你现在可以去吃饭了，这亚哈王真的乖乖去吃饭，都听他的哈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北国他碰到这个干旱，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，拜假神，神祝福离开他们。但今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祭坛如果是已经坏了，不对了，你再怎么样从呼天唤地啊，火也不会降下来。所以让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也从以利亚他主坛献祭来学习。第一个，神看重是合一。弟兄姊妹，信耶稣，你要追求啊和睦，你要追赶，为了得到和睦很不容易哦。但神的话就是这么写，你相信就蒙福，你就是故意不相信，你继续落在一个困难当中。第二个，挖沟啊，就好像让圣灵光照我们。今天很多人，你愿意让圣灵光照吗？有的人是两面人，有的人是圣灵光照他故意不看啊，但求神圣灵光照你，你愿意真心悔改。今天很多人他活在那边，别人看得到他身上有仇敌撒旦的权势，但他自己不知道。他说把肉切脆啊，就是你要破碎自己，来到神面前，完全把你自己放下，悔改，主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。然后把水倒满，这个水就是好像水圣经是代表这个道啊，这教会必要需要让神的话充满啊，不是人的话，人的话就造成分裂了。你讲他，他讲他的，对神的话啊，人的话不要讲，只讲神安慰的话。我们看见何等奇妙！今天我们不是要再建一个十二个石头了，不是了。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献祭，献上永远的祭，以至于他说你们敬拜他是在心灵里面敬拜他。圣经说你的心就是圣灵的殿，那个荣耀的神要住在你的里面。我们心就像一个无形的祭坛，但是你要再次来查验你的祭坛是不是已经毁坏了。如果说你常常来做礼拜，但你对上帝没有信心，还是你不相信他是救主，你的信心的祭坛已经坏了。礼拜天是在圣经从旧约就开始写了，礼拜天主日你不要掉到你的头去做其他的事情，但你不听，礼拜天照样去玩，我行我素，你所安息日的祭坛已经坏了。一个人常常读圣经，他就得到改变。你读圣经的祭坛还在吗？你常常祷告，你没有祷告，甚至说你的灵会昏睡。然后在路加福音21章说，他就会落在今生的思虑与醉酒贪吃贪食里面，没有祷告会落在这个光景啊！我常常，我以前在外面工作快20年了啊，他们一下班，他们最大的快乐就是喝酒啊，吃啊，然后就你捧我，我捧你啊，讲自己很厉害，然后呢，就讲一些没有必要的忧愁。你要祷告，祷告使你亲近神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要奉献，圣经的马拉基书他说，你如果不夺取神的供物啊，你按时奉献，神从天上开窗户，全都付给你，他会替你斥责那个蝗虫，把一切的诽谤让不安离开你，你相信吗？传福音，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，但是你多久没有给人家讲耶稣了？没有传福音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传福音的祭坛也坏了。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在这里重新建造祭坛，重新洁净，重新献祭，好让神的圣灵的火能够再次来降下来。第二个，当坛建好以后呢，你要除去心中一切的黑暗。用什么？这是非常真实的。我再次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一起来勉励，就是说，愿意让神光照你，除去你心中的黑暗。就常常悔改在神面前，这个很重要。当那个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，你看以利亚他说一句话，他说马上把那些假先知都把他抓住，一个都不要给他逃，因为这个假先知就是代表这个世代魔鬼撒旦的权势啊，不需要完全的出去啊。你说哇，这么残忍啊。我请问，如果一个医生帮一个病人把他身上的毒瘤把他割掉，就是为了爱这个人，为了拯救他。弟兄姊妹，你 你祷告要有功效，我们必须除去你心中的拦阻。你心中还有黑暗吗？你心中还有仇恨吗？你心中还有哪些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让神看的一些事情吗？基督徒本来都有从神来的力量，你能够胜过环境的一切，但总是很可惜，有的人是一时被成功冲昏头了，有些人就是他有一些污点，但是他没有把它清除，以致最后那些污点扒着他不走，最后他是被那些污点他最把他拉到离开神了，有没有？有。是不是你的周围就有这种人？求神让你有个怜悯的心，我们为他祷告。今天不但是那些未信主的，甚至包括一些有信主的，他的生活也是常常有时候说的不好听啊，跟魔鬼生活在一起。甚至他有时候他想呼求神啊，但总是啊他没有力量。今天你要再次在神面前能够走出来，你要再次求神帮助你，你愿意除去那身上一切的残留，靠着什么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你的信心，跟顺服他的话，你愿意离开，依靠他的圣灵，神会让你慢慢有一个眼光，会去分辨你的环境。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黑暗，包括有魔鬼也会常常用一些文化来欺骗人啊！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电视上有很多很有名的人，但是他也做一些很迷信的事情，让人家很失望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甚至我们看到很多媒体、报章、杂志，充满的是暴力，很多是神不所喜欢的。他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不让他所胜，但我们要会有神给你的一个同在，你能够胜过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魔鬼就是说谎的父啊，所以我们的嘴巴怎么样在神面前得神的管制啊？你的心常常洁净在神面前，但我求神给你一个信心，因为今天很多人没有信心，我们有很多困难，我们需要神的帮助，但我求神给你一个信心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我们看了一节，他在四十节那边说，当一个患这病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耶稣怎么做？圣经说耶稣就斥责那个这离开他啊！我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今天你来做礼拜，你在读圣经，但是仇敌他很怕，就是你摸着那个神给你那个地位跟信心。圣经在使徒行传，我不知道有哪位学经，有一天他问我一句话，我一直想不出来，他说圣经里面有一描写，有一个妇人，他因为被鬼附，结果他甚至说他不是驼背，他不止驼背，他那个腰整个弯到看碰到地啊，他没办法直起来。他问我圣经在哪个，是哪个问我，我忘了，有哪个问我哈，我不想是哪哦，秋白问我，哈哈哈，好，我忘了在哪里，后来我就找到了哈，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哈，甚至耶稣说，后来那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怎么做？耶稣把他身上的鬼把他赶出去，结果那个人背就直起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困难不只是依靠人，但我求神给你一个信心，就是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奉神的名在地上彰显神的权柄，这样能够使整个教会再次让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把祭坛建好了，洁净了自己以后呢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接下来就从四十一章开始，以利亚做一件事情，求神的云降下来，求圣灵的雨降下来啊！他不是以刚刚天降火他就满足了，因为十八章第一节神告诉以利亚是做什么事情，他说你去祷告，我开始要降雨在地上了。所以他刚刚虽然打败了这些假先知啊，但是他是不是就在那边洋洋得意？也不是啊。你看四十一节，以利亚对亚哈说，你去吃饭吧，因为我听到多雨的声音了，天整个是蓝的，一点云都没有。但是以利亚说，我听到那个要下大雨的声音了。感谢神哈！我在这边要跟各位一起来看了哈，我们从以利亚他祷告求降雨，让我们有什么学习？我这个讲义里面说，有给我们看了一个祷告的模范哈。第一个，你要有信心的耳朵。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在这边有人信主很久，啊，有人刚信主，但你要知道，神会对你说话，神透过圣经，你读圣经，他对你说话，神透过你的作为对你说话。你是透过人的责备对你说话，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他说：“神的恩膏在我里面，你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呢， 住在主里面，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哎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圣经有这句话哦，他会在你里面常常感动。